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哦，因为其实过年快要到了，很多人呢就会想要在过年之前完成终身大事，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台湾跟韩国不一样的一些礼俗。然后其中第一个我们要聊就是韩国的这个婚礼哦。其实我跟索尼克我们都有在韩国吃婚礼的经验，尤其那个索尼克最近就要吃一个那个
啊，对，
同事的喜酒，可以先聊一
对。
下你在韩国吃的喜酒大概是什么样的形式的？
哦，其实我在韩国，因为很多年，所以我吃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喜酒。然后我有吃过是在教会办的，然后又有吃过就是在那个 hotel 办的，也有吃过是在那种，就是韩国有很多那种专门的那种 wedding hall，就是他就是专门给新人办那个场地的。然后像我明天去的这一个同事啊，他就是办在 wedding hall，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就一整栋都是办婚礼的，然后还有分成好几个厅，对，然后他们会韩国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多他们跟我们台湾喝喜酒不一样，他是通常是可能是上面办完婚礼，就是婚礼现场以后，然后你到楼下他就会有个那个 buffet 餐厅让你进去吃。对，所以韩国去到那边，一开始你就要先包红包，但是韩国不是包红包，他们是包白包，他们那个红包是白色的，对。然后你现场包完以后，他就马上就是他亲友团会在前面数，就是你包了多少，还有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要在那边吃的话，你必须要跟他要餐券，因为他们都通常都是 buffet 嘛。然后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收餐券。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吃，其实韩国很多大部分人都会做那种 buffet，就是自助餐，那不是也不是自助餐，就是它也是算
自
自助
助
餐
式
形
的
式，
啦，
就
自
是
助式的餐拿
对
餐，
对对自对自助在拿餐，但是我有吃过那种是，他一人份的套餐会给你，就是不是让你自助，他是每一个人这样一直上餐。所以我们后来，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共同认识的朋友要结婚，然后他聊了一下，发现其实台湾的婚礼跟韩国婚礼有很大的差距。那兰妮，你之前有参加过什么样的婚礼？也是在酒店办的吗？还是在
其
那
实
种
我印
婚
象
礼？
蛮深刻，我现在回想，因为我那时候是我9月9号人到韩国，9月15号开始上班，然后也其中有个同事，他是9月21号结婚，等于我才上班一个礼拜，我就要去吃同事
被
的
砸
喜
到
酒。对，可是因为我们公司人很少嘛，我们新创公司我们才13、14个人，所以就是怎么可能不去？而且你刚到公司，你当然就要入境随俗嘛。所以他那时候，他有给每个人一张那个，就是秋对奖，
喜帖
对，
吗？
喜帖，对，然后就是有给，然后，就那时候我也只知道时间地点嘛，就在明洞的一个，也是像你说的那种，它整栋是那种婚礼会馆。然后我当然是一开始就觉得很兴奋啊，就是以前都没有想过，就是到韩国吃喜酒是怎么样。但是因为我那个同事是男方，是新郎，然后他是荷兰人，然后娶一个韩国籍的女子，所以他们的我就猜想他们的婚礼应该没有那么的传统。然后他们是办在，他们就是比较走西式的路线，然后也是像你说的一样，他也是到那边，他会就是给你包了红包之后，他会给你一个餐券，而且我那时候不知道现场就会有那个信封袋，所以我还特地去超商先买了信封袋再去，
真
然后
的，
对，然后我去就发现说，原来有给袋子，我就多买了这样，然后反正拿了那个餐券之后，他们就是先在。那个会馆的旁边一个小房间里面，先举行仪式嘛，然后也是就主持人是叫个讲，大概讲一下他们怎么认识的啊，然后什么的，就是有一些固定的仪式在举行。然后比较特别，就是因为韩国的婚礼，就是新郎跟新娘的妈妈穿韩服的时候颜色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新郎的妈妈要穿蓝色的韩服，然后新娘的妈妈是穿粉色的。然后像，因为那个同事他虽然是荷兰人，他就是他们还是有遵守这个礼俗，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因为荷兰人都很高大嘛，然后所以他妈妈大概有180公分左右，所以又穿了那个韩服，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看看外国人的妈妈穿韩服，然后跟韩国新娘的妈妈拥抱啊合照，就是我觉得那个还蛮趣味。然后后来他们等于说那个仪式完之后，新人就退场，然后宾客就移到隔壁的房间去吃 buffet。 然后那时候吃 buffet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说，新郎新娘没有进来吃饭的意思吗？就是怎么只有宾客在吃？就他也不像台湾有这种敬酒的时候。然后是我们已经吃了，当然我们已经吃了一个小时之后，才看到他们换好衣服出来，就换了比较轻便的衣服，然后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可是也只是打招呼，也没有敬酒，就是只是打招呼而已。然后我就觉得好没有吃喜酒的感觉哦。
不过刚才讲到那个发喜帖，我后来发现就是最近很多韩国的新人他们不会印喜帖，然后他们其实是直接发那个 KakaoTalk 的，它有一个那种类似电子喜帖，然后它上面可以直接秀他们的那个婚照，然后还它下面会有一个那个他们举办婚礼的那个地址，然后可以点它就直接联动 Naver Map， 然后直接告诉你要怎么去这样子。我觉得那个KakaoTalk喜帖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而且它可以省掉那个印刷的那个费用，
对，
然后又环保，然后又浅显易懂，就是你可以知道怎么去，然后所有他们那个那对新人的那些什么照片可以线上就直接看观看，然后
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看了。
没有，它的连结会自动连到那个婚礼相簿，就是
相簿。
对，然后你喜欢哪一张自己下载就好。因为像我如果一般喜帖的话，你通常我收到以后它上面很少就是有新人的照片，就婚礼照你要得去现场看嘛。然后它的那种现在很多人发那个 QR 喜帖，因为它都联动那个网络相簿，所以你可以马上就看到那所有那个他们拍的那种新婚的照片，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而且重点是可以省下那个喜帖的钱。
台湾的 LINE 还没有这个功能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以后会不会变成台湾人也用 LINE 发喜帖，然后跟 Kakao 一样。这个不错耶，这个 idea 可以提供给他们，因为台湾比较多的形式是在 FB 上面开一个活动，或者就是直接丢一个那个 Google 的连结，然后请大家去填表单。可是那个只是、那个只是填单，问你有没有意愿要去参加，然后你有没有吃素啊，然后你会有几个人啊，西办就是，但它只是一些就是问答，但是它不会附有那个连结可以去看他们的相簿或是什么。所以就我觉得Kakao这个功能蛮好的，
对啊，而且它那个功能是免费的，就如果你要增加其他什么，你放影片可能要钱，就是如果你只是放照片的那些就不用钱那种。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韩国跟台湾有个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是用收餐券嘛，
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可以不用事先统计说准确要几个
人
到，
对，
他是假如说他预估大概是100到150，然后他可能就是你包这个场子，他最基本是100人，那超过的话就看你实际上那个就是餐厅那边收到几张那个餐券，他再跟你多算那几个人头就好了。对，
可是会不会有坐不下的问题啊？如果多了更多的人来怎么办？
但通常那种威厅花的那个位置都很大，就是他会看你订的那个，它有分大小馆
哦，对啦，
就是大馆的话它就是可能更多，然后小馆的话可能最多就这些。那如果小馆的话，你可以分批进去，就是吃完
先出来分批进场，
对对对对，天哪，你可能晚一点再进去吃，反正他的菜会一直补嘛。然后我前阵子有遇到一个朋友，台湾的朋友，他是在韩国结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韩国的那个婚礼场也是很难订，就是比较热门的婚礼场很难订又贵，但是你可以选，就假如说。但他们有淡旺季，如果你选在冬天在韩国办婚礼的话，有的婚礼场是冬天的婚礼场是不跟你收租金的
哦，是哦，
就是免费给你办，但他就是靠，
太好了吧，
对，那他就是赚你那个就是那个吃饭的那个钱
哦，
就是你可能订100个人，然后冬天因为冬天比较少人办婚礼，然后他可能冬天那个婚宴就是那个结婚式的那个场地是免费提供给你，他就不另外给你收钱，然后他就是赚你的，反正就包套嘛，
赚你人头费。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还不错。然后我还有吃过一场印象比较深刻的，他是办在江南，然后感觉比较是花费很贵的那种，因为他是包了一个类似别墅的那种地方，
哇，很豪华的感觉。
对，然后他就那一栋，他其实那一栋也是专门租给人家办婚宴，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阳台，也不是阳台，就有一个很大的草地， 草皮这样子，然后他就在草皮上面放桌子，然后也是吃 buffet， 然后还有大厨在旁边煎那个切那个 BBQ 的那个肉。
哇，那真的很豪华。
对，那个就感觉算很豪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啊，就是你不能包太少，因为
他亏钱，
他的一个人头就是5万到10万，
入场费的概念。嗯，
对，那就说叫我不要包太少，就因为我那朋友他是中国人，然后他就比较实在一点，就跟我讲，就暗示，就明示我，就说，哎，希望包多少钱。所以后来才知道，哎，其实韩国的那个礼金其实跟台湾的数目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啊，这样看起来，我觉得韩国人包的没有台湾多，哎。韩国的物价明明是比较高，韩国人收入也高一点，可是如果以吃喜酒的价码来看的话，台湾人包出去的红包价码是比较高的。因为比如说台湾最基本，因为台湾有分，比如说礼到人不到是一个行情，然后你一个人去吃跟两个人去吃的行情就是都不一样。所以因为台湾主要是要看桌数的那个位置，因为台湾的喜酒比较都是，比如说一个圆桌会坐10个人或12个人，那假设说这一桌菜是20000块好了，然后坐10个位置，所以一个人头其实要2000块才能打平。那假设你这个人去包了，好，你这个人去吃包了1600，另外两个人去吃包了2600，其实你就已经这一桌他已经有亏了，呵呵，就是已经，
对，
因为就那个钱就已经就搭不起来。但是通常啦，就大家去吃喜酒有一点是祝福新人的概念，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补贴一下，因为比如说他们可能是要收这些红包去 cover 他的这整个宴席的费用嘛。
对，
那可能这里面就包含说，因为他这一场婚礼他可能饭店还会送红酒啊，然后会送什么婚礼小物啊或者什么，因为台湾这种真的是很零零总总非常多的就是小小东西，比较不像韩国。我觉得韩国这种吃 buffet 就很方便，因为其实你出菜什么的就是想吃什么加什么，可是台湾的这个桌菜那个菜色的差别就很大。比如说你这一桌多少钱可能就会多几只龙虾，那你这一桌如果是比较便宜的，可能就是菜色就会就是菜色上面就有差别其实你很可以感受得出来。
但韩国我听说他们也是新人会在办之前会先去试吃，因为他们也是有分，一样是 buffet， 但他们一样会有
菜色有差。
如果你要加菜，就加龙虾或者是那个鲍鱼，可能就更贵了一点点。对，所以他那时候会暗示，就我那有一个朋友是这样暗示我说，哎，这个菜色这大概多少钱，这样不要包太低。对，但不过韩国大部分一般包的数可能大概5万韩币，就是1250块台币左右。
对啊，其实并没有很多，
就是，一般认识。
对，
然后如果你再熟一点或者比较常见面的话，你就可能就包这个 double， 就大概2500台币左右。对，
那也还好，
2500台币左右已经算很不错，在韩国已经很不错。
对啊，
然后像我们这次我们那个同事要结婚嘛，他会特地就是假如说我要炸你，他会特地会跟你讲说啊，因为我几月几号结婚，那我们结婚之前他会私下再请我们吃一顿饭。
哦，那蛮
好的。对，我觉得他人也挺不错，然后他就说，哎，因为我要结婚，然后我会给你那个喜帖，然后我另外事先，就是除了这婚礼当天你一起吃饱费以外，他事先还会再请你吃一顿饭，然后就觉得还不错，所以我想说明天应该不能包太少。对，因为毕竟这两次。对啊，
但是像韩国的婚礼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有一个文化是请人来唱祝歌，这个你有看过吗？
哦，我有看过，就是他们会找就是他朋友里面就是歌声比较好的，就是然后韩国有些人会特别喜欢炫，就是他自己会喜欢炫一下，因为韩国很多人会去那个 Norebang 嘛，然后我们可能都会大概会知道说，哎，谁唱歌比较好听，然后就会请他去现场唱。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新郎会唱结婚歌，就是类似求婚的那个歌，然后有几首歌是比较常唱，
比较经典的。
对，然后我有看过有些人是他比较害羞，或是真的不会唱的话，他会请就是婚礼主持人代唱。
哦，
对，然后他们就一样就会唱一些比较就是反正都情歌啊，然后是什么，然后有的我看过，有的比较活泼一点是他们就是新郎会编舞，我有看到就是跳那个 江南 style 的那个歌，就那时候刚好火嘛，他就打打那边，然后就一起表演，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热闹，然后蛮好看。而且韩国有个文化是，就是他结婚典礼的时候，有些人是我今天包完白包，就包完红包了以后，我拿完餐券我就直接去吃饭。
嗯，
就他可能不会看那个新娘那个结婚婚礼现场，但是在那个吃饭的地方，他会架大荧幕，就是同时 live
哦，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看那个荧幕，就看到 live 他们说，哎，现在真的新娘入场，然后什么什么，就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经验，就是我一方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怕就是人太多都挤在一起。
对，
所以有些、啊、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他们其实跟新郎新娘也不是那么熟，
嗯，
他只是就
人到了，这样就不尴尬这样，
对，然后就刚好分流，然后就去吃、嗯、然后我也可以看到 Life 现在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吃完就走、
欸啊、像之前不是很常就我们看到一些那种韩星的新闻，就会说哎，这个哪一个大咖歌手刚好去参加了那个婚礼，像之前就有拍到那个 IU 就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嗯、然后我想说哇，要是我的朋友是 IU 然后当那个就在上面唱祝歌，就觉得很风光，然后他的那个亲友也就说赚到了、
啊、
然后再吃一场喜酒也可以听到 IU 唱歌就觉得超棒、
哦、对，
那台湾的话比较没有这样的文化，但台湾有些人会请那种爵士乐团现场演奏，就是这种纯音乐的形式，然后如果或者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就现场放音乐啦，就是如果你预算比较少的话、嗯、但是我发现台湾的新人的表演欲很强，因为我吃过好几场喜酒都是新人自己唱歌，
哇，
而且大部分都是
新人很忙耶、欸、
大部分都是新郎唱歌，因为台湾会有分就是两次进场嘛、嗯、第一次进场之后第二次要换衣服，然后新娘还在换衣服的时候新郎会先进来，新郎进来就拿麦克风唱歌进场、嗯、我看了好、
哦、
我就想说新郎到底多爱现，就是一定要唱给大家听，但也有真的唱得很好的啦，那也有唱得普通的、嗯、可是大家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在婚礼
捧场一下，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婚礼就要表现一下自我，表示说哎、欸，我也是会一些什么，就是好像就是要有点娱乐节目，台湾的婚礼是喜欢热闹嘛、哦、然后也有些新人他们会、嗯、像新娘就会，我有同学他很会跳舞，所以他就新娘自己就是编了一支舞蹈，然后跟他的学生一起在台上表演，就是一定会有表演的这个桥段，就是没有另外请别人、嗯、我觉得有点像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很喜欢热闹的这种文化，所以一定会有在中间有一些这种活动给现场宾客看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抽捧花，抽捧花这个韩国也有、嗯、对不对，
对对对对，但韩国通常是婚礼结束，就是那个婚礼结束以后，他们会就是主持人会请说，哎，现在是男方的亲友上台的时间，上台拍照的时间、嗯、或女方亲友上台拍照的时间，然后那个拍照完了以后，然后就丢那个捧花，然后看是谁接。
嗯，
对，有些好像是我听说有些人会就是他们已经熟悉好要给谁，然后就特别丢哪一个方向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跟台湾也差不多，台湾应该是指先指定好吗？
台湾会先私下，
大家都不会去抢那个捧花。
台湾会先私下问几个单身，就是新娘的单身的好友，就会先打探你的意思，就是说，哎、欸，你要不要上台？因为上台有些人不愿意嘛，所以会先询问意愿、嗯。然后到时候，但是先给谁是没有内定的，只是说可能有八个人上台，八个人有机会，可是没有内定给谁。然后抽捧花的方式也有改变，有些人是拉绳子。就是拉到了才有、嗯、就不是用丢的，然后我有遇过是女生是丢捧花，然后男生是丢花椰菜，就是、
花椰菜
对，他就是新郎的单身好友上去，然后他们不是丢捧花，是丢一颗花，一颗哦，一颗花椰菜就往后丢，因为我就有遇到这样的场合，然后他们就安排了，就是我是抽到捧花的人，我不是那一定，可是我抽到了、嗯、然后我跟抽到花椰菜的那个男生、嗯、他还就是他们还给我们两张电影票，叫我们要去看电影，所以我们后来、
啊、抽到花椰菜的跟抽到捧花的配一对，是这个概念。
对，就是现场因为都单身嘛、
啊、
所以就有一个配对活动、
哦、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又是我同事的喜酒，然后我就抽到了，所以我跟那个新郎的好友是完全不认识，只是因为我们都抽到了、嗯、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电影票刚好那时候是很红的赛德克巴莱， 然后所以他们
所以一起去看了，
而且他们已经买好票了。所以你就、
wow.
你就啊不看白不看那就去好了。所以我还真的有去看那场电影。可是你知道很有趣的是，因为那个电影它刚好是分上集跟下集，那时候是只出了上集、然后我就
所以你下集有在约他吗？
然后我就没有看下集
了。啊，哎，但我觉得这个桥段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蛮好玩。
下一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确是不认识的人，然后但是大家都单身男女嘛，其实就是交个朋友。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但是也不见得大家有缘分，那很好啊。可是我们但可能看了那次电影，吃了饭，觉得还好，就后面就没有什么联络，所以我们就没有看下集。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是我就是有趣的啦，因为的确很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去婚礼现场，可能可以认识到朋友的机会。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二十几岁去吃的时候，大家单身的几率比较高嘛。可是你到就是三四十岁之后，你可能去吃的人，你其他同桌的人都是带小孩来，都是已婚人士，你更没
心。我好奇到时候如果已经已婚的，然后抽到那个花园赛，或者抽到捧花，会不会挺尴尬？
所以一定会先那个固装，就是确定单身才会去抽啊，绝对不会是叫已婚的人去抽。
对对对，
这个大家都不会那么白目，就是这次安排好。可是你就可以发现说，年轻时候吃的喜酒比较多这种活动，但是就是后面你可能就是先去吃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你同场都是大家都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变成只是去吃喜酒了、对啊。但是就还蛮有趣啦、就是不同时期去吃，可能像你同事如果是比较年轻的人，那他的朋友可能单身的人就比较多，就会比较好玩。对啊，
对对对。不过刚才说小孩，就是我在韩国还有参加过的是那种满月礼。
哦，韩国人超重视这个满月酒的。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其实它跟婚礼形式很像，一样也是去，我们也是在那什么婚礼会场那边办、然后它也是跟婚礼的都差不多，一进去也知道就开始收那个红包。
对，
然后我记得我包的钱跟那个去他们婚礼的钱是包的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它就比较特别是、我们去那个婚礼会场的时候，它会拉一个那个投影幕下来，然后就开始放，就是从小孩出生啊，然后到慢慢长大的影片，然后还有各种可爱的那种小孩的那种各种可爱的 pose 啊，影片的那种照片、然后后来他那个爸妈会穿那个韩服，然后抱那个小孩进场这样子、然后会现场表演那个韩国式抓周，然后他就会也是摆了很多那种 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让小孩子去抓，然后妈妈可能就会诱导他去抓那个钱啊，或者算盘啊之类的。
对，跟台湾人差不多。
对，然后就可以现场 live 看抓周，因为 我在台湾还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满月抓周的这种仪式、对，我在韩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活动，我就觉得还蛮特殊，跟台湾好像不一样。我觉得台湾 好像没有特别的那种满月酒，对不对？
台湾就是可能是比较富有人家，就是那种企业家会办那个这种场合。可是一般人的话，我是有朋友有办在那种，因为他们的那种幼儿园或什么也会提供这种抓周的服务，所以他们有时候是为了一个纪念啦。我有参观他一个朋友，他就是但是要摆什么抓周的东西，他们已经没有按照那种古礼，就是家长想摆什么就自己摆、就会摆一张1000元大钞啊。然后有些人会摆听诊器、就是表示可以当医生嘛、然后算盘也有，但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应该是要摆比那个 iPad 或者是手机才对。
对，好像也是这样。
对啊，
对，
但那就是好玩啦、对，
对，我看我后来发现其实韩国跟台湾买的东西然后基本上也都差不多，有的人会摆书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我觉得那个满月酒其实还蛮好玩的，而且主要是可以看到一些小孩长大的东西，因为你不见得他生小孩你就会去就是马上去、
对对对，
去看他嘛，但是你去可以透过一些影片啊或者什么，然后现场摆了一些照片啊，然后他敬酒的时候会带小孩子过去、然后你可以就是逗一下小孩这样子，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啊，台湾现在
有时候
台湾现在就是满月的时候会送满月礼啦，就是以前是生男生会送油饭、油饭跟鸡腿跟红蛋、然后女生是送蛋糕比较多，所以台湾就是变说没有这个仪式让你可以去看小孩，但是你会收到一份礼物这样子。
对，我记得以前那台湾那个油饭是我 每次都很期待，
很好吃。
但我记得哦，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哪个时候送来，因为以前好像是鸡腿红蛋的那个油
饭，对啊，嗯，
印象很深刻，我每次都吃，都会把它吃完。但以前就是不会在台湾的时候就不会特地去找去他们家或什么，这是他们送过来，
对对对，
就是哎我满月，然后送你吃油饭这样子。然后但韩国的话，就是我直接去那个宴会场这样子，然后可以实际上看到小孩。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走的时候，他会送我们一个纪念品，我记得好像是一个韩式的糕点，
哦、
小小的，
该不会也是那个豆
带走？
就是那种豆，然后专门给满月、
哦，好像是。但因为我那时候我有一点久了，所以我还就是记不起来。我记得是小，就是小的那种可以吃的东西，
应该是。我觉得韩国人就是好像各种礼节礼这种礼俗，就是会送年糕。应该就是满月年糕之类
的 对, 对他们有很多那种 年糕的组合套餐就 一整盒年糕礼盒啦
对, 对, 对
就很多特别的年糕礼盒然后而且那个还不便宜如果你自己要去买
哦对啊对啊而且都会做
得
很漂亮嗯
对然后他是有些人是在婚礼就满月酒结束的时候他会送客的时候会给你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满月的比较也蛮好玩的比婚礼还我个人觉得比婚礼还好玩
哦对啊其实我觉得韩国人对于这些礼
但是我们 后面会有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关于那个丧礼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刚提到那两件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我觉得韩国人对蛮重视这个仪式感的就是对于该进行的什么礼俗就是要进行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韩国丧礼也是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比较严肃的议题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像我个人我对冲击的就是我刚说我到韩国是9月15号上班21号吃喜酒嘛、嗯、但是我在中间的9月19号就参加了第一场韩式丧礼所以我你可以想见我上班第一个礼拜有多冲击就是我上班三天就同事爸爸过世然后我们就全部人是在上班的途中哦接到通知、
嗯、
然后就说大家就是现在就先放下手边的工作、嗯、回去换衣服因为韩国人对于这个、嗯、就是参加丧礼的穿着是蛮重视的男生基本上都是回家换西装然后我的话、嗯、我就是刚好就住在公司附近所以赶快去换一套黑色的西装外套跟长裙这样子所以就是很有特别重视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是不是要准备一个白包或者什么然后就搭同事的车去然后后来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说原来是在医院里面然后后面就了解说原来韩国很多丧礼都是安排在医院里面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小厅所以你一进去也是一样要祭拜一下嘛就是好像不需要点香吧是就是这是叫行礼然后行李完再跟家属就是打个招呼、嗯、然后之后就其实过程非常的简短对、
嗯、
然后就赶快就是反正等于是去上香不是上香就祭拜一下然后就去旁边吃东西了
嗯但他们好像通常都吃那个辣牛肉汤因为我每次看那个韩剧演的都是端一碗那个辣牛肉汤在那边
吃对对对因为我大家看过那个很多韩剧都有这个桥段嘛像之前那个绅士的品格他也有演蛮长一段是这个场景就是参加那个亲朋好友的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固定的菜色好像从来没变过吧就是吃、
嗯、
一定会有辣牛肉汤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固定的菜色
简单的小菜、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这样说虽然不太好可是我就觉得那个辣牛肉汤还蛮好喝的然后它还有一个、
啊、
还有一个炸鱼饼我也觉得蛮好吃可是你在那个场合你不能说很好吃、
哦、
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奇怪就是
怪怪的
对就是
来吃饭
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其实是要表达一个哀悼之意可是那个菜色我觉得是好吃的就是他也、嗯、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要围绕大家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菜色、嗯、其实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菜色我甚至怀疑那是一个中央厨房做出来的因为、可能、
就是、那个医院的都是外包给那一家做的菜
对就是因为医院哪有空做这些事情一定是就是请哪个厂商送来、因为那菜色完全是固定跟你在韩剧看到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有些人也会在那边喝烧酒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特别的文化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好像丧礼 也有人在就是好像会请吃东西但是不是像他们这样子的
对
啊
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参加丧礼也是请那种类似流水席
是不是那种路边的那种？
对对对对，路边的那一种，然后还是流水席，然后但是大家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丧礼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味道，我也不会就是觉得好吃。
对，
但是我在韩国参加丧礼的经验是还蛮特殊，那时候我还在读硕士，然后就是有一节课，然后就教授一直没来。
Hey?
然后后来就去问了以后，然后就说哦，教授的妈妈就是突然过世了，
天哪，
所以教授就不能来上班，然后就当天晚上，然后就跳，我们不是有那个团体那个群聊天那个群组，就跳出一个就是他们写说，教授妈妈过世，然后他们那个丧礼地点在办在某家医院，然后但他比较特别的是他有提供专车，他们韩国会有类似吊唁专车、然后你就是你几点到几点在哪一个站的几号出口、那就是会停在那边，如果你就是自己前往比较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赶那个专车的时间，他会帮你送到那个就是丧礼现场。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韩国的丧礼它的时间很短，就大概只有2到3天的时间，
对，三日丧是最普遍的，
对，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内抽出时间就要下去，因为你过了3天，第四天就那
也没有地方去了、
对
啊，
对对
对，
撤
掉了，撤
掉了，对，然后所以很赶，然后有时候像我那时候是因为还要别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下去，我就托人，就是把白包的钱给他，请他帮我包下去，然后我就听到他有些人是搭那个专车下去的，因为他那刚好那个办的位置在京畿道很比较偏的地方，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是在首尔嘛，很多都是首尔人，所以他们比较不方便，他们就直接搭那个整个那个吊唁专车下去。我就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是跟台湾还蛮不一样的地方。
但我觉得也好，就是我觉得三天内解决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可以比较减少那个悲伤的那个心情吧，因为其实你个时间一拖长，其实那个丧家的心理也不是很好受。那当然是对于可能来祭拜的朋友来讲，他可能比较有宽裕的时间、就是因为你要在挤在那3天内，尤其如果是很远或者什么，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赶得上。对，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我觉得这样算是一个比较环，可能就现在人的观念来看，我觉得是比较环保，也比较、就是比较不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因为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啦，因为韩国人可以接受就是3天结束、可是在台湾来讲，其实很多人他会是看日子，他要先去看日子、所以你没有办法规定他说3天或是5天一个礼拜，就是又是加上
我觉得台湾比较拖比较长，然后可能大家不会特别请假说去参加丧事，可能就我就周末去吊个唁这样子。
对对对，会去上个香
是这样。
然后因为台湾会有个告别式的这个时间嘛，一定就是通常会发讣文、那现在的讣文其实也有电子的讣文，就是你可以问朋友说要不要寄电子档就好了，也不用寄到真的是就是印出来。但是所以这个是我发现有比较创新一点。他然后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连电仪很多人是不收那个白包的电仪，但是他会在那个、在那个白就是白帖上面会附一个 QR code， 然后如果就是你可以取代电仪店送花，扫那个 QR code 会连接到那个花店的那个网址。
哇，好特别哦，
在那边
我第一次听到。
对，你就可以在上面送花篮给商家，就是如果你要致意的话，他不收电仪，但是你可以送花篮、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说哇塞，太先进了吧，这上面的就扫 QR code 就可以送花篮。
我觉得以后台湾那个婚礼也会跟进，就变扫 QR code 会不会就
是
然后直接没有 QR code 就直接扫成那个收钱码
不，你跟他说微信红包转账好了
我觉得以后有可能有这种转变。
对啦，可
是
我刚才
说那个我说韩国那个丧礼只有3天，有一个比较不好的，那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教授他是隔一个礼拜他就继续上班了。就他处理完以后
丧假没有太多天那样子。
对，我就看他就是接着就上班，因为如果是台湾的话好像至少会有两周吧，就是
也没有台湾
那个
台湾是
丧礼的时间。
台湾直系亲属也其实也只有8天的丧假，其实假期都不是太长，它会分直系或旁系、其实如果按照劳基法的话啦，就是不会很多。那一般民间的雇主可能也是照劳基法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是 可能是觉得大家不要一直陷在那个悲伤的情绪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老实说很多事情是八天也做不完的，就是包括事前的准备工作跟事后，对啊，但是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啦。但我觉得我觉得有些是仪式感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已经变成是数位化了，比如说请柬这个邀请函还有这个白包什么都已经红包都可以数位化，可是感觉好像还是要有一点实体的部分去保留那个仪式感，比较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好像就是才有参加这个事情的感觉啦。
对
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包括这个台湾跟韩国对于这个人生大事的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文化。那如果说你是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或是听众朋友或是在韩国的，如果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到社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韩国的消息，可以关注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